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新学员去掉执着走出来正实法；二、不懈怠做合格的大法弟子；三、找回昔日同修；四、上班族抓紧时间讲真相。
明慧法会，新学员去掉执着走出来正实法。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新学员。回顾这一年多的得法修炼经历，感觉活得比我得法前的几十年的时间都要久，要真实。初闻佛法的确是非常激动，感觉一下子变成了全新的自己。初得法，突破阻碍，做好三件事。得法晚，得法也艰难，在我能不能得法这件事情上，我经历了数月的考验。开始家人极力的反对，最后在我以出走都要修炼的决心面前，家人退让了，让我在家看书练功。仅仅得法学法练功是不行的，同时做好三件事才是师父对弟子的要求。学习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的讲法时，师父讲道：从现在开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一旦目前这个阶段过后，众生的第一次大淘汰即将开始。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我就将家里闲置的打印机拿了出来，开始制作大法宝书小册子。后来因为成本太高，又买了一台效率高成本低的打印机。刚得法的时候，有的只是一颗心，让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不知道困，不知道累。在做资料这件事情上，家人出来阻挠。那时候我不是很明白法理，就是从感性上知道大法好，师父让做什么就应该做什么，没有认清是旧势力利用家人强加给我的磨难。他们看我得法已经是很不平衡了，而我现在又要做资料，他们真的是不想让我做成。表现上就是家人整天给我灌输，如果我遭到迫害，他们都不能活了，云云。我妥协了，我说不做资料了，不做资料也就不能发资料了。偶尔从同修那里得到几张2011年的神韵光盘，要面对面的发放，也就发得很少。有几个月我停止了讲真相发资料，只是在家里学法练功，这样渐渐的我的怕心也出来了。不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反而怕心更严重，怕我真的被抓了，孩子没人管，怕老公不要我了，怕爸妈年纪大了，我不在家谁照看他们呢？ 不好的状态持续了几个月，那时经常在梦里给人讲真相，可能总想出去讲真相吧。师父看到我有这颗心，就在梦中打给我一句话。其实讲真相的方法有很多，总有一种适合你，并给了我两台机器。那个时候的梦特别多，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走出去。可是怕心让人很难受，就是走不出去，拿着真相资料头皮都发麻。有一次我跟同修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不能没有我。同修立即严肃地反驳我说，谁是你家的顶梁柱？师父才是你家的顶梁柱。你家老人孩子体弱多病，现在都健健康康的，工作也不忙了，不用出差了，是师父给你开拓了这么好的环境。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孩子老生病往医院跑，你又整天出差，你就愿意了。我听后立刻明白了，我的怕心源自于我对家人的情，我太注重家人说的话，才导致了我没有正面对待自己的修炼。一下子压在我心上的巨石消失得无影无踪。制作大法真相资料，救度有缘人。我开始在明慧网上学习有关电脑的知识，学会了装系统、简单编辑文件等。2012年神韵出来以后，对质量的要求更高了，而我们地区还是继续用着去年的那种简单的塑料盒包装。同修总是拿着神韵来找我抱怨质量不好。后来我想，是不是师父让我们自己做神韵呢？这样也减轻了资料点的负担。于是我买了光盘，在家试做了几十张。由于有上次的事情，我也明白了大法弟子做的事情是不能跟常人的家人什么都说，因为常人很难理解大法弟子所做的事情。所以这次我做光盘的事情不让家人知道。同修打印光盘制作包装，我们很满意自己做出来的神韵光盘，很精美。半年过去了，现在我们不仅能满足自己发放神韵光盘的需求，周围的同修也来拿我们制作的神韵光盘了。送神韵光盘的过程也很磨练人，开始时送出去的量很少，做出来反而送不出去。后来看到明慧网上许多同修交流送神韵光盘的经验，我和同修两人一组也开始大量的面对面送神韵光盘了，世人几乎都喜欢要。您好，打扰您一下，请问您听说过神韵艺术团吗？是颂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出。神韵艺术团的总部在纽约，是世界上一流的艺术团，每年都在国外巡回演出，是国外华人演的，外国人看了都竖大拇指。他们要想了解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都看神韵演出的。一番开场白，大家都喜欢要。还有的是两三个人在一起，给了其中一个以后，另一个也要，还说也给我一个吧。还有人很惊喜地说，是给我的吗？太谢谢了。也有个别拒绝收神韵光盘的，我真的是打心里为他们感到可惜。学会制作神韵光盘以后，就是学会了刻录光盘。以前九片共产党的光碟很少，这样我们也开始大量制作九片共产党、我们告诉未来等真相光盘，大量发放。后来我又学会了制作翻墙软件，年轻的小伙子一般都上网，还有初中高中生，他们也是受毒害最深的人群之一。这样的人我们就面对面的发放翻墙软件，也是100%的受欢迎。原来讲真相的办法真的有很多，送世人神韵光盘、发放真相光盘、打印真相币、发真相期刊等真相资料、贴真相贴，看到写党话版我也要把它撕下来折断扔掉，不让它毒害世人。橱窗里面的写党毒害世人的宣传画拿不掉，就在外面的玻璃上贴上从明慧网上下载的 A4 纸的真相贴。正实法中修去执着心，在正实法的过程中有不少人心会反映出来，妒忌心、攀比心、争斗心、证实自我的心、懒惰的心、不修口、维护私我的心等等。慢慢的，我学会了排除、排斥这些干扰我的人心。 在正实法的过程中不断的升华。师父的法理层层的展现出来，每次明白更多的法理之后，我就更觉得自己的幸运。在明白不能走出去正实法的根源是对家人的情之后，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也就清除了怕心。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转法轮，情是为私的，你对我好，我才会对你好，而宏大的慈悲是无私的。在我觉得最苦的那段时间，放不下对家人的情，一再的迁就家人，不只是耽误了救人，其实也是害了家人。家人肆无忌惮地说着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话，威胁着我，说这样对我已经是很好了，就算要休了我，我也无话可说。娘家人更觉得在婆家抬不起头来，而婆家的人更是扬言要到协党公安局去告同修，要让同修家破人亡。表面上表现得轰轰烈烈，当我决定出走去正实法时，旧势力利用家人又用另外的一种表现方式干扰我，对我特别的好。早晨上班来不及吃早饭，母亲会亲自端着饭碗喂我吃饭，丈夫对我百依百顺，无微不至的体贴，让我感觉自己生活在蜜罐之中，一切只是假象。旧势力真正的目的是让修炼人的意志消沉，最终放弃修炼。当我再次认清楚他们的伎俩，坚决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时，一切又都有了改变。家人不对我凶，也不特别对我好，在家里的谈话内容大多是讲真相。现在家人看到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脾气好了，精力充沛，身体强健了等等，基本上都认同大法。母亲还非常的尊敬师父，断断续续地听了几讲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录音，父亲给师父敬香，为自己以前不敬师父的言语跟师父道歉。原来以前的种种表现都只是为了考验修炼的人，无论当时陷在矛盾中觉得怎么苦，只要坚定地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关。家人态度的转变全是源自大法的威严和大法的奇迹。常人说三句话不离本行，跟人聊天不自觉地就讲到真相的内容，我吐出来的是莲花，就能清除常人背后的邪恶因素。能上动态网，所以了解很多大陆人不了解的信息，都是我讲真相的资料。不认同大法的又是我身边的人，我就不厌其烦从各个方面讲真相，总有一样信息是对方感兴趣的，真正感受到了佛法无边，佛恩浩荡，走在神路之上，我无比荣耀。感谢师父赐予我修炼的机会，让我走入大法，感谢同修们无私的帮助。明慧法会，不懈怠做合格的大法弟子。作者：山西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和呵护，感谢师父给了我们又一次在网上与全国大法弟子进行修炼心得交流的机会。我是一名中年大法弟子，从1996年到现在，坎坎坷坷跟头把式的走到今天。在修炼中面对考验，去执着不精进的时候，慈悲的师父就在我身边，每次磨难和考验来临时，都给我机会让我实修。我不想辜负师尊和众生对我的鼓励和期望，历史的誓约要兑现，做好师父想要的。下面我谈一下近一年来我在学法中向内找、实修自己、面对面讲真相的点滴体会，与同修共勉。被间隔后无条件向内找。 前一段时间，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之间出现了争执，我和同修产生了矛盾。在争斗心带动下，谁也不服谁。都知道出现争斗心、怨恨心已经不符合法了，可是不让人说的心却还在膨胀，知识间隔越来越大，最后导致在一起学法都学不成了，只好回家各学各的，给整体带来损失。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互相提高的机缘错过了，出去讲真相救人也受到了干扰，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大善大忍之心荡然无存。我们空间场上不好的黑色物质、邪的东西在集中起来干扰，钻我们的空子，学法小组同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业假象。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个同修说，下午讲真相太晒了，要改为晚上再出去，那样会凉快点。我一听就气了，现在救人时间这么宝贵，救人还怕太阳晒？原来定好的时间不要随便改动，做好三件事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是在给你建立威德，这点苦算什么？晚上给谁讲啊？哪有下午人多呀？那些修得好的同修们救人风雨无阻，他们不知道苦和累吗？我一股脑地数了同修，可这位同修还不买我的账，马上不高兴地说，你一个劲儿地说我的不是，全是指责，我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你能不能不带指责，用善心和我们说话？我一听也不高兴了，我是语气不够善，可我也是为你好呀，不听就算了。就这样，我一脸的不快离开了。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经常有小摩擦，矛盾渐渐多了起来，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全出来了。有一个星期，我也没去学法小组学法。我也曾向内找过，但有一种像是挖心透骨般的难受。找了好几天，找出一大堆，尽是别人的错。有一天，我去了一位老同修那里，他问我为什么没有去小组学法，我就告诉他说，我身边的同修都不愿意听我说话，一听就烦。于是就和他讲了最近我们周围的同修之间发生的事情。同修提醒我说，遇到矛盾要无条件的向内找，才是修自己。你要多看看师父在2007年对澳洲学员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讲过，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同修还嘱咐我说，有了矛盾就是修自己，多找自己错在哪儿，多看同修修得好的一面，要宽容忍让，出现矛盾就是要提高心性了。从同修那里出来，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开始静心学法背法。是啊，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红银三，谁是谁非？对照法，我豁然悟道，我修了十几年，遇到矛盾眼睛总是盯着别人，喜欢用法对照别人，却不修自己，别人修成了，我上哪儿去？这么严重的向外找、向外求，我却没有发现。比如当看到身边的同修有人心、有执着时，我的心里就不舒服，觉得对方没站在法上，怎么能这样做呢？却没有想过，当看到对方的执着和人心时，恰恰是自己有那样的人心和执着，矛盾中就有我提高心性的因素在里边。师父说，其实就是同一个法，在不同层次上都有不同的变化和显现形式，对修炼者在不同层次能起到不同的指导作用。转法轮，同修有同修的修炼状态，那是他所在层次所悟到的，执着对与错能圆满吗？当我放下人心向内找时，却发现自己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很深，党文化的东西还在那里发酵，是自己最近的修炼状态不对劲儿了，学法发正念练功心静不下来，脑子里胡思乱想，把学法时间挤出去，心性提高不上来，发脾气， 善心就表现不出来，给整体带来损失，给同修带来伤害。认识到这些后，心里真的很难受，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发自内心地感到对不起同修。悟到这些后，我带着满心的歉意和真诚去了同修家，没想到同修一见到我，却是不住地向我道歉。认识到我说的对，找到了怕吃苦、不让说、怕被迫害等人心。我看到眼前的情景，一下子心里暖融融的，是师父让我们都提高上来了。我祥和地看着同修，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学法小组又恢复到了原来的那个整体了。感谢师父的安排，感谢同修们的帮助和提醒，在以后的修炼中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用向内照这个法宝修正自己。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协党召开十八大，我地区环境邪起来了，到处是便衣。我就想，我是大法弟子，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一切干扰全部否定，这是邪恶灭尽之前的最后疯狂。那么他封他的，我做我的，我还按部就班地做着我应该做的事，救人。这几年在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几乎很顺利，他们都能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同意三退。我在讲真相时，无论城里人和乡村人，有权的、没钱的、青年的、老年的，只要是有缘人就不落下，他们都能诚心接受，并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几年下来，增强了我救人的信心。面对面讲真相时，去除一切杂念，一路上不停地发着正念，清除干扰我讲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让坏人看不见，让有缘人得救，请师父加持，把有缘人领到我的跟前。开始我找机会帮人做好事，用问路和买东西的方式主动礼貌，笑着搭话，寻找一切机会，用慈悲之念尽量抓紧机缘去救度有缘人。有不愿三退的，我也不动心，有打电话想恶意举报的，我就发正念，尽量去劝善，不被眼前的假象所带动。当然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我就向内找，能够找出欢喜心、善心不够等等。在救人的过程中，明白真相的人一见到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我为明白真相的众生得救而发自内心的高兴。在讲真相中，我很少想吃什么饭、买什么菜等杂事，一旦想其他的，马上空间场就变得不纯了，一些不正的因素就会起干扰作用，就有不想讲或出现其他的事想走开，所以时刻要求自己讲真相是第一位的。有一次我去市场讲真相，头脑里是空白的，其他的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只想着救人，发着正念，眼睛寻找着来往的有缘人。当我一接触到众生的那一刻，发现果然是我要救的人，他们也好像有意停在那里等我，我很快就为他们做了三退，并送上真相资料。他们一般都会很珍惜地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存。我看到他们眼里充满了感激和希望，欣慰之余，我的心酸酸的。众生都在等救度，我却做得很少很少。看着来来往往的众生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我很内疚。下世前的誓约催我精进，催我精进。还有一次，我发现菜市场有位菜农是党员，询问时知道他现在已经不交党费，我给他讲真相全三退，他不但不退，还说共产党给我钱，你们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说我们不去拧他的大腿，脏了我们的手，我们是大法弟子在救人，三退了能保平安，可是怎么说他也不退。回家后心里很不舒服，可一想，修炼人不是向内找吗？是我的慈悲心不够，还有争斗心，他才没退。明天我再去，一定要他得救。 第二天，我来到了菜市场，找到了他，边买他的菜边说：“大叔，您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58了。”我心想，他才比我大几岁，但看上去却比我老多了。接着又问：“您年轻时是干什么的？”他说：“他是开大车的。”我马上说：“开大车很辛苦啊。”他说：“是啊，一年下来也挣不了多少钱。”我说：“您过去开大车是不是经常被罚款呢？”他马上来劲头了，说：“哎，现在贪官太多了，罚完钱还不给开票。”我又说：“现在共产党就是太腐败，会欺压百姓，榨取百姓的血汗钱。咱们现在手里的钱不是协党给的，是我们自己挣来的血汗钱，是我们工人、农民、纳税人的血汗钱，养活着这个贪官污吏，这个协党。中共协党夺取政权60年，没有干一件好事儿，历次运动都是整人。文化大革命害死了很多中国人，还有6次学潮反腐败，用机枪扫，用坦克碾。你说这个协党有人性吗？”他说：“你说的这个我都知道，也知道他干了很多的坏事儿。”我说：“既然中共协党不好，那就早些退出有好处。我们老百姓可得明明白白地活着，可不能被他的谎言给骗了。炎黄子孙要做中华儿女，不要做马列子孙。”说着，我起身付钱。找钱时，他给了我一张1元的真相币，问我：“你和我说一说钱上的字是什么意思？有了这个钱，我花不出去。”我马上告诉他说：“这个钱谁花谁有福，你看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法，是让人类道德回升，万物更新，重新回到做人的本性上来，是让人做一个更好的人。天灭中共是中共邪党太坏了，天怒人怨，天要灭他了。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13年来迫害死了将近4000名法轮功修炼人，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历朝历代迫害正信的人都要遭到天谴的，天要灭他了，你也顺天意退了吧，别给邪党做陪葬品。”他说：“那我就退了吧。”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有缘。要写的很多，就不多举例子了。我所做的只是微不足道的，离师父的法要求还远，比起修得好的同修相差千里。我今后要努力修好自己，做好3件事，坚定地信师信法，跟上正法进程，堂堂正正地修炼，堂堂正正地向内找，去执着，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随师圆满回家。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慧法会，找回昔日同修。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心语。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一只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乡里乡亲都这么说。离开那个穷乡僻壤40多年了，富足安定的城市生活一直没能阻隔我对260里外的家乡的牵挂。早年是为家里的父母弟妹的衣食住行而奔波，得法后回乡弘法，方圆50-60里有100余人得法。大法受迫害，无数次的返乡送真相，现在为找回昔日同修，我又数次往返奔波。在学法修炼中，师父的几段讲法一直触动着我。师父在《精进要旨2》建议中说：“这法是宇宙的根本，那些至今不能走出来的人，就会在这场磨难过后被淘汰掉，其中很多是缘分很大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师父一等再等的原因。” 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师父明确指出，在这场迫害当中走向反面的，甚至于做了很不好的事的，我告诉大家，师父也不想丢下他们，因为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这场迫害。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师父说，师父是不承认这场迫害，但是已经到了今天这个程度，迫害毕竟它发生了，而且有那么多大法弟子做得很好，走过来了。而那些个走向了反面的，向邪恶写了什么什么东西的，那这个污点怎么办呢？那些当初在大法中受益，而在迫害中却不证实法的怎么办？不得给他个机会吗？召回昔日同修是师父的意愿，我每次回乡送真相资料，都登门拜访昔日的同修，告诉他们师父在等他们回来。20年讲法中，师父有特别强调，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需要等待，尽量叫他们走出来，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修炼嘛，不是儿戏的，特别是大法弟子承担那么大的历史使命，这使命中牵扯到无量无际生命的存亡，你说这件事情不大吗？非常的大。我深刻认识到，目前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加快速度，抢分分秒秒的时间，快快找回我们的昔日同修，这是每一个大法弟子现阶段的又一个使命。想想我家乡那一大片土地上上百的昔日同修，由于邪党的迫害，大多都放弃了修炼，更有在迫害中邪悟并帮邪恶转化其他学员的，还有迫害初期很坚定的，进京上访后被劳教，回来后放弃修炼大法，并领一大帮人改学其他法门的，好一点的还在修的，怕心很重，多数只看转法轮，不看新经文，明慧周刊也不看，什么真相也不接不看，也不证实法，这百十号人怎么办？每个人都对应着一个庞大的天体，一个昔日同修回来了，他对应的天体的众生就得救了，一个生命迷失了，他对应的天体众生就将覆灭，这是多大的事啊！这就是师父说的，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找回他们，立即找回他们，别说酷暑严寒，路途遥远，什么也挡不住我住师正法的心。720前我来回跑，叫他们都得大法，大法遭迫害，他们走了弯路，师父又叫我逐个把他们找回来，写声明重新修炼，因怕心他们改修其他法门，我也曾多次去教训他们，那时没有把他们拖拽回来，我一直非常惦念我家乡的昔日同修，他们已在危险的边缘上，可这些年就是叫不醒，为这我不知哭过多少次，向内找，我有责任，因我修炼有漏，曾经十几次被绑架，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呀。现在我信心很足，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一定能把他们的心结打开。同修帮我准备了充足的真相资料，还有师父的20年讲法，还带了几个可收看新唐人电视台节目的大锅，我们就上路了。这次安排了3项任务，第一是安锅，让昔日同修和众生能看到新唐人电视，了解真相得救。第二是到集市上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第三是唤醒昔日同修。我去了一位当年的辅导员家，语重心长地说，大哥大嫂，你们当年进京护法，师父一直没有丢弃你们，多次写经文唤你们回来。我和他们一起学了师父的新经文20年讲法，他夫妇俩说，这话是师父说的，给我们留下。他们留了3份20年讲法，因为他们已改学其他法门。临走时我问，过去的学员被你们带走的有多少人？答，100多人。我流泪了，这造了多大的业呀， 这么多生命怎么办？因安国的同修要赶时间，我们就回去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三项任务都完成得很顺利。虽然昔日同修还没有回来，但已经做了铺垫。邪恶害怕世人知道真相，就安装新唐人电视卫星接收锅一事疯狂迫害。我所在地区因此被绑架的就有近百名大法弟子，锅也被无理拆除。家乡那边的锅也被那里的公安拆除，并追查锅的来源。一时间环境很紧张，那么多的昔日同修等着我去唤醒，这边同修不让我走，先让我避避风头，家乡那边也不让回去，说邪恶正到处找我，别自己送上门。怎么办？那么多的昔日同修不管了，等环境宽松了再做。13年了，邪恶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迫害，我们不是一直在顶着压力走自己的路吗？看着那些掉队的学员，师父多着急啊。师父一等再等的，我怎么能在家里坐得住？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助师正法，救度世人，是宇宙间最正的事。任何生命没有理由迫害我。调整好心态，我毅然决然要回乡一趟，越早越好。同修见我去意已定，知道劝说无用，就为我准备了许多真相资料、光盘，还印了不少份同修写的文章，定中经历，那些背叛大法的生命现状，以期能惊醒昔日同修，还有师父的20年讲法。正好又赶上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发表，我也带了多份。我知道法的威力是最大的。临行前，我对师父说，师父，请您加持我，给我下上罩，清除一切邪恶阻碍，身做事人看不见，请有缘人昔日同修都到我身边，我一定完成这次救人唤醒昔日同修的使命。同修帮我把大包的资料送上车，200多里路，汽车竟然走了几个小时，还要再换小公汽。到了目的地，我一家一家的拜访，出了这家去那家，农村每2-3里就有一个村屯，昔日同修分散在50-60里路上，一路上乘车、换车、打车，记不清换了多少次了。每次乘车，我都不错过身边的有缘人，堂堂正正地讲真相、劝三退、送真相资料，世人都高兴地谢着接过。一个面包车上，我在前面站着讲、送资料，后面的人听明白了，站起来伸手要真相。就这样，真相资料经过一个又一个人的手，一份一份地向后传着，那场面祥和感人。我到昔日同修家，首先跟他们讲真相，然后我们一起学习师父的20年讲法，告诉他们师父一直在等他们回到大法中来。他们都很感动。一位昔日同修从柜里取出包装整齐的大法书籍，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收藏着，我知道它的珍贵。他答应今后打开尘封，学法练功。一位不识字的老妇人说，过去是大家读法，他听，现在没有学法小组了，也就不能学了。于是我从表妹处请来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带，老姐姐高兴地说，这下我可有救了。中午我赶去了一位昔日同修家，家里没人，门虚掩着，我只好顶着酷暑烈日在院子里等着。看着冷清的院落，我好不伤感。这里曾经人来人往的川流不息，晚上学法时里外两屋坐得满满的。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断送了多少生命的前程啊。还有一对昔日的夫妻同修，他们常年不在家住，这次回来修牙只有4天，晚上就准备走了。我下午赶到了他家，他们很感动，师父一直在牵挂着他们，让我们凑巧相见。他们留下了师父的讲法及真相资料，答应一定认真拜读。从一村到另一村的路上，遇到了当年的一位同修老弟，真是有缘呀，要不是遇上，我是不会找到他的。他先认出我的，大姐来了，还那么年轻，到家里坐坐。 我因着去了他家，讲了真相，给他做了三退，他全家人也都三退了。老弟又把我带到他村当年的同修家，我们一起做了交流，学习了师父的讲法。他答应重新走回修炼，并带好村里人。多险呀，要不是师父的巧妙安排，这一个村子就被我漏掉了。谢谢师父。一位过去只看转法轮的新经文给他都不要的昔日同修，现在已是一名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了，学法练功发正念，看明慧周刊，讲真相，样样不落，还常常主动索要真相资料，向世人传播真相。我又到了当年那对辅导员家，他说已经把师父的20年讲法给身边的人看了，告诉他们大姐来过，师父在等咱们回去。我很高兴他做了这些。我们又一起学习了师父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读了几篇真相文章，特别是定中经历那些背叛大法的生命现状，即定中经历那些背叛大法的生命现状2，对他们震动很大，他们夫妻双双都哭了，失声的痛哭，那是来自心灵深处的痛悔。我让他们叫回身边的昔日同修，他们答应着好好，是是，他们留下了许多资料，要转给那些被他们领上了自毁之路的人们。4天的时间里，我起早贪黑走村串户，行了5-60里的乡路，过大河，穿小溪，白天还好说，乡下的黑天真是伸手不见五指。穿过黑压压的苞米地，又一条河流挡住了去路，今年的雨水又特别多，这条河还真是不知深浅，怎么办？可河那边有许多昔日的同修呀，请师父加持，我一定要过去。我提着鞋，背着2包资料，在水中深一脚浅一脚的，昏昏乎乎的过了河。不敢想象，年轻时都不敢走夜路的我，而今70岁了，竟然夜晚独行过河，穿行没人的黑压压的苞米地，大法真是无所不能呀。4天里，我走东家奔西家，披星戴月的赶时间，4天没吃上一天的饭，各种辛苦不一一细说了。有一天，我忙到晚上10点，赶到老妈家，想看看她老人家，谁知老母亲见到我吓了一大跳，你怎么回来了？快走快走。老人家多次目睹我被绑架，受到很大的刺激和惊吓，这次为安锅仪式，乡里吵得沸沸扬扬，母亲、弟弟、弟妹竟不敢留我在家住一宿，半夜3更就把我撵出家门。4天后，我安全地回到自己的家，在师父的法像前，我叩谢师父，谢谢师父的一路加持，我终于顺利地找回了那么多的昔日同修。这条路我还要走下去，找回更多的昔日同修，携手助师正法，完成10前大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明慧法会，上班族抓紧时间讲真相。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紫薇。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上班族，职业是建筑师，有个3口之家，孩子上中学。因为每天8小时必须在工作单位，所以时间很紧张。我就把上下班的路上、午休时间和双休日等利用起来做讲真相的事。1. 上下班路上讲真相。我上班的地点离家有几站地，在等车或走路的时间就可以利用来救人。路上经常碰到有缘人，我送给他们神韵晚会光碟，或者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记得有一次在上班途中遇到一位清洁工，想送他一份真相资料， 谁知他没看就跨过人行道和车行道之间的栏杆跑了，嘴里说法轮功的不看。师父说，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它救了，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什么是大法弟子？这段法使我认识到不能被他的表面态度带动，因为他总扫这条马路，所以我上班路上总能看见他。每次遇到，我都正念清除阻碍他明白真相的邪恶因素。开始他看见我脸就扭一边去，很不友好。后来有一天，我像熟人一样笑着主动和他打招呼，又碰到你了，他这次没躲，答应一声。又有一次，我望着他的背影发正念，恰巧他回头和我目光相遇，我笑着冲他点点头，他也回给我一个善意的微笑。夏日的一个中午，他躲在树荫下乘凉，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和他聊了起来。他说啥也不信，这辈子吃尽苦了，下乡回城在工厂上班，又下岗，现在扫马路，退休金又要给延后5年。我说这一切不都是共产党弄的吗？又谈到当前的新闻，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等，他大骂邪党官员。我又告诉他，法轮功讲真善忍，维护人的道德，在如此多的天灾人祸面前，不与邪恶为伍，会有神护。他说真善行人我不能认同。我给他举例，讲了在家庭生活中我对忍的理解，在矛盾前退一步，不与丈夫的家人争房子。当时虽然要租房住，但是现在我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还有和谐的家庭关系。他说这么说人也行，有信仰挺好。他又说，有的老太太也给我讲退党，你有知识怎么也讲这个？我跟他讲，科学和信仰不矛盾，伟大的科学家多信神。他说自己不是党员，也不信共产党，但是他对退团退队还是不太理解，认为自己早不是了。他友善地感谢我给他讲了这么多。我因为要上班，就跟他说下次再聊，慢慢来，你一定会明白的。我回去思索他的症结，觉得是受无神论的障碍，不理解抹掉毒誓的意义。不久，大法赋予我的智慧使我顺利地通过了一项很难的专业技术考试，这样每年会增加10多万的年薪。同事嚷着要吃喜糖，我就在超市给大家买些巧克力糖。回单位途中恰巧遇到那位清洁工，他主动跑到我跟前跟我打招呼，我掏出巧克力请他吃，他也替我高兴。我说你这一辈子已经被共产党骗得什么都不相信了，可还相信着共产党的无神论，那要吃大亏的。我们一次次给你讲，就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无论贫富贵贱，生命都是珍贵的，别小看了自己，抹掉毒誓是免费的生命保险，一定要珍惜。即使不信神，你知道了中共干了活摘人体器官这么大的恶事，从良心自救的角度看，也应该脱离它。我们这么讲，就是怕你在天灭中共的时候跟着他遭殃。他告诉我他姓王，只入过少先队，同意退出。我帮他起个化名，他笑得很开心，我也为他终于得救而感到高兴。二，紧张而充实的午休。我平时按大法的要求工作，认真负责，专业知识过硬，与人为善。我们的工作忙也是季节性的，比如春季工程设计的活来了，只要年轻的同事会干的，我都尽量让他们干。在其他单位，年轻人技术不全面，经常没活干，赚不到奖金，他们不会干的那部分由我来干，最后我再帮助他们把把关，这样他们有活干，多赚了奖金，很高兴。我的基本工资都够花了，奖金少点也没关系，这样可以空出时间多做救人的事。 午休时间一个多小时，自从学会用智能手机群发彩信，我在讲真相的范围上有了突破。午休时随便在公交车站坐个车，就可以几张电话卡轮流着发真相短信，四张卡也就15分钟就发完了。取下电池，到12点了，发完正念，再找住宅楼发真相资料或贴真相张贴，做完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再坐车回单位上班，顺便买点午饭回去吃。每天中午的时间紧张而充实。真相信也经常写，每天到处坐车发财信的同时，遇到邮筒就这一封那一封的都顺便做了。在办公室里上网收集信息是很方便的，写信封、贴邮票，晚上在家打印好真盘装进去，也就几分钟的功夫，一到邮局称过，不会超重。写信的对象有自己在工作上认识的，有每天明慧网上曝光的，有平时在网上收集的，还有家人的同事、同学、孩子的老师、同学及家长等。我想让孩子的老师明白真相，可孩子说，我不知道名字呀。我说，只要你有这个意识，师父会安排机会告诉你的。不久一天，孩子放学后神秘地告诉我，妈妈，我要送你一份礼物。今天老师把各科老师的名字全写到黑板上了，我使劲儿抄啊。孩子数学学得好，同学有不会的题经常打电话问他，他也把号码告诉我，让同学得救。还有假期补课班的老师等等，孩子就通通把号码交给我，让我们接触到的有缘人早日了解真相。三、去掉依赖心。在用手机发彩信的过程中，也在去掉依赖心。以前曾长期靠同修买一种电话卡，觉得那种卡很好用，所以每次一买就是几千块钱的。后来那位同修遇到危险，不能给我们买卡了。我反思，是不是大家都依赖一位同修，使某个环节形成瓶颈，导致邪恶对同修迫害呢？这个讲真相的项目还得继续下去，我就自己在本地找卖卡的，这儿买一张，那儿买一张，接着把这个项目做下去。过程中遇到了一种很好用的卡，令我惊讶的是，以前大家一直认为这种卡没有同修给的卡好用，可现在发现我们自己买的卡发的信息数量要比原来的卡多很多，简直成了神卡。按常理是不可能发这么多的，可我试了多次，信息都发出去了，而且都接收到了，这样就不再等和靠，去掉依赖心，走出自己的路来。四、摆脱安逸。随着环境的好转，生活也越来越舒适，不知不觉安逸心已疯狂滋长。一天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位同修写的交流，说到有的同修的床被邪魔附体，表现上练功总起不来，发正念倒下马上就睡着，起来还挺难受。我警醒自己，当时就是那种状态，上了闹钟，有时闹钟还不响，当天立刻发正念解体魔床，同时认识到是安逸心招来的。这回我12点之前不倒下，就不可能睡着了。第二天3点50，闹钟震耳欲聋地响起来，我一下就起来了，还担心闹钟这么响影响家人睡觉，可他们都没听见，我也没有起床难受的感觉了。去掉安逸心，形成准时练功发正念的习惯就好了，舒舒服服怎么修炼呢？而且练功时间错过后，很难再有时间补回来。现在不仅要练好功、学好法、讲真相、干好工作，还要照顾好家，哪方便也不能怕辛苦。比如以前辅导孩子写作业时缺少耐心，怕麻烦，怕占用我的时间，而现在大陆很多学校老师的奖金和学生成绩挂钩，老师每天留大量作业压在孩子身上，几乎天天写到半夜12点，孩子的压力是相当大的。所以我有时就帮孩子构思语文和英文作文， 这样使他的文章有一些正面信息，引导人心向善，利于接受真相。老师孩子读了都说感人，同时孩子能早点写完作业，节省出时间学法背师父写的诗。对于上班的同修，我觉得利用坐车、等车、走路、等电梯的时间背法效果很好，免得浪费时间想乱七八糟的事。别小看这些零碎时间，抓紧起来也能背上一小段。每天背法，遇到一些触及心性的事时，法马上就反映出来，容易守住心性。而且哪天法学得好，向内找自己，在之后的讲真相中都顺利，送神韵晚会光碟光盘也顺利。只是简单的问一下，人们就表示爱要。五，不让众生失望。讲真相时发现，现在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对大法充满敬意，对大法弟子评价很高。那天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位大爷，我们同一站下车，给他讲真相。他说别人给他讲过，他以前信佛，现在天天下午就念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法轮功道德水准最高，车上让座的尽是练法轮功的。我送他神韵晚会光碟光盘，他非常高兴，说让孩子帮着在电脑上放。在一场朋友聚会上，我送给他们明慧周报2012特刊，他们都接受了，表示要拿回家好好看看。其中一位男士还讲起了他认识的一位大法弟子的感人故事。那位大法弟子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些年，把自己的收入都投入到了讲真相上，自己却省吃俭用。在他们家乡，韭菜很便宜，那位大法弟子就经常炒韭菜。有一次，这位男士问大法弟子家的小孩，爸爸给你做的什么菜？小孩说炒韭菜。什么炒的韭菜？小孩说韭菜炒韭菜。虽然世人很难全面理解大法弟子为救度众生的良苦用心，但是人们已经见证和传颂着大法的伟大。在正法的最后时期，我一定珍惜时间，精进再精进，不让对大法寄予无限期望的众生失望。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